因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江湖万事兴，夫妻关系、子女教导、婆媳关系，哪一话出了纰漏，都影响和谐。让婚姻家庭助你一臂之力。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跟你相会在空中了。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呢是婚姻家庭当中结婚恋爱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成熟之爱的下半段。那么上期节目呢，我们分享到成熟之爱前面三个不同的特质，分别是成熟之爱呢是温柔呢，也是负责任呢，也是彼此接纳呢。那么今天我们来看看它还有些哪其他的特质。那么接下来就是成熟之爱也是安全呢。成熟之爱带来安全感，不论发生哪样，我们都会一起克服。配偶必须要感觉得到，假如自己失去了工作、健康，或者是没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对方依然会对自己忠贞不渝。这种微善不但可以给夫妻双方带来安全感，还可以给娃娃带来深深的安全感。在患难的时候，娃娃必须要认得爸爸妈妈会尽一切的努力保卫婚姻。成熟之爱呢，也是真诚而敞开呢。成熟之爱是真诚呢，他只喜欢真理。夫妻必须敞开胸膛，真诚相待，能够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说出来，必须真诚而温柔。圣经称之为用爱心说诚实话。圣经指示信徒要彼此认罪，相互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需要得医治的夫妇太多了，他们的婚姻生病了。很多夫妻需要彼此认罪，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呢为对方祷告。一段关系咋个才能得住医治呢？就是透过认罪和祷告。夫妻必须愿意表达自己的思想。婚姻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要求夫妻间要敢诚实的沟通。成熟之爱说，这就是我感到受伤的地方，或者是我不喜欢这种，或者是我需要呢是这个，你呢？也可以关心的问，是哪样伤害了你？单单的这些，我们不能继续的隐藏我们的情感和意见了。我们要真诚以待。当然，成熟之爱也是谦卑呢。有的人喜欢生气，嘟得个嘴巴慢慢不乐。当要好提出他买了老伯的葡萄园而遭到老伯拒绝过后，要好气得连话都不愿意说了。他慢慢不乐呢躺在地上拒绝进食。夫妻一方如果拒绝说话，就可能扼杀了婚姻。有的人以出走相威胁，有的人则用冷嘲热讽化击对方，还有的人喜欢指责对方，而时间跟精力浪费在顶脑壳的挫伤上，是解决不了问题呢。有的人总在试图改变自己的配偶，其实是骄傲和审判在作祟，这种行为会给婚姻造成伤害。下发成熟之爱是谦卑呢，他教导我们学会自动的远离写肉体的这些骄傲的行为。当然，成熟之爱也是乐意成长呢。 产出的欢迎都是愿意彼此成长。然而很多结了婚的基督徒却仍然十分的自私跟幼稚。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唯用爱心说诚实的话，凡事扎紧，连于越烧嫉妒，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不借各安各志，找得起各天的功用，彼此协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人的改变不是一瞬间呢，而是缓慢呢，一点一滴呢。正如娃娃可以从婴儿渐渐长大成人一样，我们也可以在婚姻当中共同成长，并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成就神对他们生命的计划，享受彼此间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团契。记住，神设立了家庭，上对婚姻的计划是一个男人只娶一个女人为妻子。那么上经的家庭次序就涉及了三个，
两只耳朵就是
扎嘴，你来说吗？我来听，双夫丈夫
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
父母也不要惹儿女的气。当我们要结婚的时候，就需要离开父母，跟彼此联合，双方成为一体。那么婚姻和家庭也能够为人们带来团契、帮助和往往。家庭为人提供物质、精神和感情上的需要。家庭不但是一个学习如何生活跟侍奉神的地方，也是一个学习快乐的地方。当然，婚姻成长呢，也包括了有三个阶段。第一，就是认识你的配偶，这个时间彼此需要互相吸引，只看到对方最好的一面，彼此顺服，享受彼此，看不到对方的过失。第二个阶段就是在差异中彼此了解，共同成长。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感觉到有些沉闷、争执，为自己辩解，相互批评，对婚姻也感到失望。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第三个阶段，成熟之爱，它包括是温柔呢、负责任呢、接纳呢、安全呢、真诚而敞开呢、谦卑呢、敢乐意成长呢。
圣经
都是善所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正，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
中的爱洒向人间。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间收。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在我们演播室呢，我们请来了石冉弟兄为我们讲他的故事。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行住的见证。我相信耶稣 是在1986年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但是也是我全家人一起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在没有相信耶稣以前，我们的家庭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家庭。我的父母都常常喜欢去敲卦，我们叫打卦，就是家庭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或者说家庭遇到哪个生病的时候，就去打卦，认为去打卦就可以解决了一切的问题。甚至啊，一些时候家里面那个人肚子疼的时候，他们同样去打卦。所以我们当时还没有接受耶稣以前，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家庭非常的迷信，我们什么事情都会去打卦敲鬼。所以呢在这种信仰当中，我们非常的恐惧。但是感谢神，上帝的爱领导我们，就是在1986年的这一年呢，我们家开始相信耶稣。元旦初的时候，我的父亲生病，但是还没有相信。每一天或者是每个礼拜的话，我们就请一个当地村庄的一个基督教的传道人来我们家帮我们，因为他是一个医生，他可以帮我爸爸看病。但是这位传道人呢，他也是传道人也是医生，在帮我们看病的时候，就把福音传给了我们。但是我们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但是我们回想，我们过去一直以来都是很迷信，一直拜鬼神，但是问题没有解决，仍然的活在恐惧当中。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这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他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只要相信他，就不需要去敲鬼打卦，再搞那些迷信的事情了。所以说，当时我们就决定接受主耶稣基督。就在一个晚上，我们全家就相信了耶稣，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信主以后，我的生命就开始慢慢的得着改变。我开始到教会的主日学，就是去教会学习圣经，为了更多的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为了更多的认识这位耶稣，所以学习圣经。慢慢的，我也在教会当中慢慢成为学习圣经的话语，然后慢慢呢又开始在教会当中参加一些服事。上帝就这样慢慢的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以前一直活在恐惧当中，但是相信了耶稣以后，慢慢学习了神的话以后，我的生命越来越得到上帝赐给的喜乐，我的内心呢充满了上帝给的平安。之后我的生命开始更多的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相信了耶稣以后，记得我更深的经历上呢，就是我中学的那一年。那一年我开始慢慢的长大，但是我也开始寻求我人生的方向。当时还很不是很确定主耶稣要怎样的带领我，所以我常常在教会当中学习祷告，一个人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跟大家分享，就是在一次教会的退休会当中，我参加了这一次的退休会。在退休会当中， 有很多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聚会当中来学习。就在那一次，我听到那一次聚会里面的一个牧师的讲道，他说专家已经数了，做工的人少，你在哪里呢？所以牧师的这样的呼召就环绕在我的内心，但是我还是不太确定是不是上帝呼召我呢。但是经过以后，我慢慢的祷告等候上帝，这种的感动，这种的声音一直呢更加强烈呢，那个呼召我。所以最后我决定奉献了自己。亲爱的朋友们，我开始相信耶稣，我也愿意跟随这位耶稣基督，今天已经走在侍奉的道路上面，愿意侍奉他一生的各这位主使用。谢谢跟大家的分享，谢谢大家。
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天天天最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是妄想，你爱何等地唱过声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改变。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花香是妄想，你爱何等地唱过声什么，我心与主心相连，我一起是要跟随主永不改变。
善是个令， 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禅师拜他。善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根基定立在沙上，风一吹就烟消云散了。根基定立在土上，雨一下就土崩瓦解了。唯有根基定立在磐石上，富裕之谷经久不衰。欢迎收听由万安弟兄为你带来的磐石之上。
听众朋友，我是文恩弟兄，今天我们继续读胡国生写作的《磐石之上》这本书。今天我们继续读第三章，第三章的题目叫做《永恒的救赎计划》。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如何改名神永恒的救赎计划。《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血统生的，不是从肉身的意思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而是从神生的。”约翰以这段新生命的教义，展开了全卷约翰福音。这也同样是约翰写约翰一书的特色，基本上和保罗是一样的。约翰教导说，基督是用信心接受的，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不过约翰在保罗所论及的范围外又加上了一点，他说信心带给我们一个专利权，就是被神接纳成为神儿女的权柄。然而有趣的是，这信心偏偏又是神所赐的新生命所结出的果子。凡接待基督呢，且为神所认为儿女呢，并不是从血气生呢，不是从情欲生呢，也不是从人意生呢，乃是从神生呢。主与尼哥底母的那段对话中也做了类似的强调，主对尼哥底母郑重的声明：人不重生就不能看见，也不能进入天国。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五节。保罗在前面告诉我们，这新生命是出于神的计划，就是那在创世以前所定，直到世界的末了所成就的计划。而约翰在这点为这新生命的教义又做了更丰富的补充，他指出我们得救的经验始于重生时神的大能对我们心灵的触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教义是何等的宽，何等的广，这一切加起来就成了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教义。神以他的爱在永恒地拣选了我们，又在历史过程中借着呼召触及了我们的生命。神重生了我们，使我们能够因着信和悔改的心进入神的国。当我们相信和悔改之时，神就称我们为义，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进一步的恩典，好叫我们因拥有做神儿女的确据便成为圣洁，可以再试过圣洁的生活，直到进入荣耀的日子。概括而言，这就是神的救赎计划。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会依照这个次序一项一项的仔细研究每一个的教义。头脑的分析不仅是为了学术研讨，也是为了要让我们更加认清自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做主之后，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从而更懂得珍惜如今的恩典。以下将会不断的发现，对着基督徒身份的认识增加，应当产生更加相称的基督徒生命。知识的增加 应该把我们带到更谦卑的地步。谦卑不是自卑，不是感到自己一无是处、微不足道。谦卑首先是看到神的伟大和荣耀，然后看到在这位神面前的自己。圣经说，谦卑是由恩典而结出的果子，不是因惧怕而产生的结果。是神的爱叫人真正谦卑，圣经强调这一点，是要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晓得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好叫我们因着真知识而真的谦卑。这种认识真会把我们带到更确信的地步。缺乏确信往往是由自卑或者自负产生的，但我们有了得救的确据，无论我们多么了不起或者多么渺小，都不在乎我们。确据在乎神，是神永恒的救赎计划保守了我们。最后，认识这个救赎计划会将我们带入敬拜的境界。罗马书第八章和以弗所书第一章最末，不正是为了我们开拓这样个面向吗？我们能够在一切仇敌面前昂首挺胸，扬声赞美，我们也能够称谢神，并且以他为最终的喜悦，以侍奉神为唯一的满足。接下来我们会仔细看看这样一个救赎计划对我们个人来说是怎样开始的。我们是同样听到神的呼召而成为基督徒的，但是这其中的细节是怎么样的呢？下一章啊，我们会详细来谈谈。好，弟兄姊妹，今天这本书我们就先读到这点，我们下次再接着读，下次见。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是